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33集。
哟，王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
我来这儿办点事儿啊，你来干什么？
我来看一看，看看公司的实力。
看一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而且我看你刚才不像是在看啊，你像是在听。
瞧您说的，你就会开玩笑，有什么好听的啊？又不是演唱会。这不不合作了吗？看看为什么说不买就不买了。
哦，能看清楚吗？
清楚，一清二楚，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呀？
清楚什么了？
你都在这儿了，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你说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你是想讨好美丽，还是有别的什么阴谋？
马队长，我的目的特别简单，就是让美丽做我的女人。马队长，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
嗯，挺好的，目的很纯洁。
说完，马锦奎气愤而无奈地转身离去。走了两步，马锦奎回头看看王晓峰，发现王晓峰还是笑吟吟地站在那儿目送他。两个男人相视一笑，马锦奎回过头收起笑容，王晓峰的笑容也立刻消失了，阴沉着脸走回刚出来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，一个男人正坐在沙发上寻思着什么，此人正是到牛美丽公司买车的男子。王晓峰一进门便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。
得改变计划。
为什么？
牛美丽身边有一个难缠的主啊，是他的保安队长，刚才我出去的时候正好让他碰到。
他怎么来了？
我怎么知道？
这是不是你被跟踪了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王晓峰没有答话，手指颤抖着思考些什么。离开那家公司的马锦奎赶忙回到了牛美丽公司，此时的牛美丽正在开会，马锦奎实在顾不了那么多，突然闯进会议室把牛美丽拉了出来。可正当他拉着牛美丽进入办公室时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。王晓峰正坐在牛美丽的老板椅上。马锦奎一愣，心里想着，这王晓峰动作真快，比自己先一步赶到了这里。王晓峰站起身对牛美丽说，
哎，美丽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哎，马队长，你拉着美丽的手这是想干嘛呀？
哎呀，不是，
我也有个消息要告诉美丽，但是个坏消息。
你们俩，
哎呀，既然咱俩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，你看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呀？
当然我先说。
好，
等我说完了你就没消息了。美丽，这个人就是披着羊皮的狼。刚才我去了跟我们终止购买的那家公司，你猜我看到什么了？他居然也去了那家公司，他跟那老板认识。美丽，一定是他背后捣的鬼啊，说不买就不买了。他刚才跟我说这么做就是为了得到你。美丽，王晓峰，你可真够狠的，竟然用这种手段跟我争。
哎，马队长，我刚才是跟你开的玩笑，你怎么就信了呢？
开玩笑？你根本就不像在开玩笑。
马队长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他们老板说不买就不买了。先别说我没有那个本事，就算我真有，我目的是什么呀？
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牛美丽。
美丽啊，我呀通过朋友找到那家公司的真正老板，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才约上他见面。他说呀，终止购买是因为别的品牌在竞争，不过呢，在我的积极努力之下，他愿意跟你再沟通一次，应该还有挽回的机会。今天他提到了，你也考虑考虑，这么多的车是不是能给人家再多点优惠？要不美丽，我可就白努力了。
谢谢你，小峰。你说你这么上心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。
美丽，以你目前的整体规模啊，看起来呢还不用找 PE。我呢准备约一些 VC 来跟你聊一聊，具体的商业模式啊，我们可以再探讨。现在资本市场这么火，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。
谢谢你啊，小峰。
王小峰说完这一切之后，便起身离开了办公室，临走时还白了一眼马景奎。牛美丽运着气看着马景奎说：
老马，生意就是反复无常的，能让你看到的呀都是表象，不是你想的那么复杂，更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是不是提醒过你，无论王小峰跟你说过什么，你都别往心里去，更不许瞎较劲儿。再说谁让你擅自做主去那家公司查看的？
美丽啊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我就不明白，怎么他一去就行了，他怎么就跟那老板联系上了？你不觉得蹊跷吗？
老马，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不超过五个人，你就可以联系到你想联系的任何人，你觉得蹊跷吗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生活上你可以辅助我，这工作上的事儿你就别搅和了，行吗？
我
马景奎无奈地低下了头，刚要开口准备说什么，牛美丽没等马景奎说完便扭身走出办公室。傍晚，马景奎把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一箱书放在茶几上，一本一本仔细地摆弄着。张兰花吓了一跳，询问马景奎这是要做什么。马景奎跟张兰花解释说，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多没文化，他要翻开崭新的一页，重新做个学生，还说他突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智慧与智慧的差距，而是了解不了解当下的社会，能不能做到与时俱进。说完，马景奎抱着一摞书走进卧室。一整晚，马景奎都在使劲地翻着书，嘟囔着什么。桌上摆了一堆书籍，什么《华尔街投资45年》《股市剁手》《看易经学管理》等等。马景奎左翻右翻的也看不明白，边看边打着哈欠。第二天清早，马景奎把往日的晨练变成了在公园里读书。就在马景奎认真读书的时候，王小峰走了过来。他坐在马景奎身边，拿起书翻翻，笑着问：
都看懂了吗？
这有什么难的？
你看的这些啊，我20年前就吃透了，看懂不难，难的是干成了它。我花了20年才干成这样。就算你老兄跟我一样聪明，一样走运，你也得啊再花20年。那时候，哎，你多大了？
70。
这是很显然的事情啊。人家美丽啊可能对你很客气，人家不跟你说这个，可你不觉得你们俩之间有一个很难跨越的鸿沟吗？
有沟不怕呀，抬腿就能跨过去。
30岁的时候您这腿还成啊，50岁了碰上沟沟坎坎的就应该掉头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两个相爱的人地位实力太悬殊，就会给人造成多大的误会。
爱情可不是生意，不用跟我讲实力，要讲就讲能力，讲为爱付出的能力。
没错，马队长，这点您说的特别正确，做什么都得讲能力。可是您觉得爱情跟钱没关系，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爱情感悟，爱情啊要是没了钱就等于什么都没有。你娶了她是为了拉低她的生活水平吗？
你
还是你为了提高自己？ 这应该一目了然吧。
这，
哎，马队长啊，听说你以前是一体育老师，搞体育的人啊，其实呢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八个字儿，自知之明，量力而行。马队长，最好咱换点别的什么来读啊，菜谱啊，收藏啊，书法啊什么的都可以啊，看看其他的退了休老同志都在干什么啊。
是他让你来跟我说这些的。
马锦奎朝着王晓峰远去的背影问了句，可王晓峰没有听见，径自越走越远。这一天上午，马锦奎反复思索着王晓峰所说的话，心情更是跌落到冰点。想了又想，马锦奎突然进入牛美丽办公室，此时王晓峰也在。牛美丽和王晓峰被吓了一跳，马锦奎无奈地只说了句自己不舒服要回家了，便转身离开了。牛美丽刚要追出去询问情况，便被王晓峰拦了下来。王晓峰说有正事儿要和他商量，于是二人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
美丽啊，陈总今天给我打了个电话，问我能不能帮他说句话。他说啊，这批车款已经支付了30%，最近呢他的投资有点多，资金上有点紧张，看能不能先提车，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让他缓一下，然后把余下的车款结清了。
这，哎，小峰啊、
嗯、
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生意，从来都是一笔一结，而且这么多车还有70%的款没结，你知道我压力多大吗？
美丽啊，这很正常的，做生意谁没遇到过难处啊，应该互相体谅，对吧？说不准你今天帮了他，他回过头来呢就会来帮你。再说了，陈总那50辆车是不是很快就把钱结了？
可是小芳，你也知道、
嗯、
汽车行业利薄啊，一辆车也赚不了几个钱，我资金周转也是把汽车合格证抵押在银行才能一次提这么多车，如果他把车提走了，款又回不来，我就趴窝了。
哎呀，他要是还不上我帮他还，好吧，做生意呢要讲诚信，我是信他的。
不行，原则问题不能变。
好吧，那我就给他回了，让他自个儿想办法。
牛美丽运着气思索着什么，王晓峰的表情也有些异样。回到公司的王晓峰整个人都与他平日里潇洒帅气完全不同，面目明显有些扭曲。
陈总啊，这个牛美丽真是轴，骨子里就轴，关系都到这一步了还是对我不放松警惕，这100辆车没骗到手是个失误。哎，或许啊，当初跟他谈恋爱就是在浪费时间，打爱情这张牌算是打错了，赶紧调整战略战术。
这100辆车不到位，那姓田的估计也不会把钱打过来啊。
这是小事儿，好解决，关键是他看不到我跟牛美丽的收购合同股权协议就不会跟我签的。
要不咱做份假合同，
假的终归是假的，关键是怎么能够弄到牛美丽的合同章，其余的都好办。
哎，
王晓峰说完仔细盘算了起来。夜晚，马锦奎一个人躲在家里喝着闷酒。
哎呦，奎子
啊，妈，
怎么一个人喝上闷酒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
没事儿，妈。
你跟妈说是不是跟小牛啊。
妈，咱们家从今以后不提牛美丽这个人了，行吗？
怎么回事啊？
说完，马锦奎就回到了自己卧室。马小灿也看不下去了，赶忙跟着马锦奎走进卧室。
爸，你说从大学爱到现在，这世界上有这么长情的男人吗？
有啊，他小姑不就碰上一个吗？
哎，爸，你不会真要放弃吧？用不用我去跟小姑谈谈啊？
算了吧，我就是突然觉得人与人确实是有距离的。我一直觉得吧，你爸还算聪明，
不算笨，这日子过得不上不下，不好不坏，做人上也不差。可当你真看见人家几百万几百万都不在乎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自己有点不自量力了。跟人家争什么呀，争得过吗？
爸，
你说你爸当年怎么就没努努力，把自己武装成有知识有涵养的成熟男人呢？
爸，你不用自责，这该是你的呀，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强求也没用。
闺女啊，我最最后悔的不是这个。
嗯，
你爸这辈子没什么用，没让你过上好日子，这是我最最惨痛的事。
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过得挺好的。
闺女啊，我好像突然就明白什么是爱了。就算不能占为己有，也应该让他幸福。唉
唉，爸，你这是动了真感情了。
动什么都别动感情，谈什么别谈爱情。我突然觉得他跟我开了个玩笑。睡觉吧。
行，你也快睡吧。
听到这儿，马小灿转身走出了卧室，马锦奎叹了口气，一头栽倒在床上。想了许久，马锦奎拿起了手机。此时的牛美丽正穿着浴衣敷着面膜，坐在梳妆台前涂着护手霜。突然手机响了一下，牛美丽一看是来自马锦奎的短信。短信的内容是：牛总，我找到了新工作，从明天起我就不去你那上班了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与帮助，还欠你的2万块钱我会尽快的还上。王小峰人不错，危难之中能帮你的人不多，请珍惜。看完短信，牛美丽一把撕下面膜拨打过去，可马锦奎的电话已经关机了。牛美丽挂断电话后无奈地思索着什么，再一次地拨打号码，可手机还是关机。最后牛美丽黯然放下手机，叹了口气。第二天清早，张兰花推开马锦奎的房门，裂了个缝看了看，只见马锦奎正蒙头大睡，床头尽是酒瓶和酒盅。张兰花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关上房门。这时敲门声响了起来，张兰花拉开门，满脸堆笑地说：
哎呦，小牛，是你啊。
哎，张姨，那个马锦奎在家吗？
啊，不在呀，你进来吧。
嗨，他昨晚给我发了个短信，说去新单位上班去了，后来我给他回电话，他关机了，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。
啊，是是是，昨天倒是听他叨叨新单位的事儿呢。没事儿，他好着呢，今儿一早肯定是去新单位上班了，可高兴了，估计是昨天晚上手机没电了。小牛啊，你进来待会儿。
哎，不了不了，张姨，哎，那我就先走了。
哎，你慢点。
于是牛美丽径自下楼开车回公司去了。起床后的马锦奎坐在写字台前愣神儿，他拿起追牛美丽计划表苦笑了一下，看着自己在上面写着一连串方法：苦肉计、无中生有、连环计、调虎离山、釜底抽薪、暗度陈仓、抱得美人归。马锦奎觉得自己特别可笑，于是干脆把计划表撕碎了。愣了一会儿，马锦奎又拿出纸笔写着：我的后半辈子。本以为，可这刚写了几个字，心想着我的爱情还没开始就已结束，哪儿来的后半辈子，于是就放下了笔，叹了口气，写不下去了。就在这时，马锦奎手机响了， 他拿起手机看了看屏幕，显示的是疯女人三个字。马锦奎挣扎了半天，最终接起了电话。
喂，马锦奎，喂，哎，你终于开机了。
啊啊，哦，昨天晚上睡觉，关机了。
哦，你真找着工作了？
真找着了，昨晚上接的电话，也挺突然的，是给出版社校稿，我挺喜欢的，至少比干保安。
那你那天说跟我在一起，是什么意思？
我那天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啊，咱俩在一起没人信。
为什么没人信？
你信吗？反正我不信了，我当时也就是一时冲动，心血来潮。你不用搭理我，咱俩不合适。
你觉得哪儿不合适？
哪儿都不合适，就没有合适的地儿。
你
其实我就是觉得你挺有钱的。
马锦奎，你逗我玩呢是吗？
天天逗我，我逗你一次不行啊。
你
没事挂了吧，啊，别总打电话了，王总挺好的，挂了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挂？你不挂我挂了啊，我真挂了。
哼。话没说完，牛美丽立刻挂断了电话。马锦奎举着手机，表情瞬间凝固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马锦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放下手机。这一天，在一家私人会所内，王晓峰正和一位姓田的老总一起用餐。田总看了看王晓峰，品了口茶。
嗯，办公室太正式了，还是喝喝茶聊聊天比较好。这是我的私人会所，以后你来提我可以不用花钱。你这个项目我跟我的合伙人评估过了，可以投，但是合作方式我想了解清楚，尤其是股权方面，我希望越简单越清晰越好。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下集抢先听。
来，小北，这杯我敬你，年轻啊就是好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认识你小姑的，你说一转眼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都老了。
哪有啊，
珍惜青春，为青春干杯。
干杯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